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
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创世纪》。
创世纪四十三章记载，面临饥荒，但又怕自己的小儿子便雅悯前去埃及会有危险，雅各能够怎么做呢？显然雅各只能够选择让便雅悯和儿子们同去埃及，所以呢，他就吩咐儿子们为去埃及做好准备，首先要带礼物，包括了有医治果效的乳香和没药，以及迦南地稀有的产品，一种名为匪子的禾果以及杏仁，还要带齐上回和这回买粮的钱。最后呢，雅各为儿子们祷告，但愿全能的神，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能够使他的儿子们在埃及大官面前蒙怜悯。而雅各的心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便雅悯不能够平安回来，他也没有办法。谁不知他会经历失而复得与爱儿约瑟重逢的大喜乐呢？创世纪四十三章十五到二十五节就记载了雅各的儿子们再次抵达埃及。当约瑟看见哥哥们和便雅悯同来，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就接见他们，而是下令管家领兄弟们到他的官邸，大排筵席招待他们。这样的安排实在是出乎哥哥们的意料啊，所以他们心中自然害怕，忐忑不安，以为呢是为了上次在袋里头的钱要对付他们，用诡计逼他们做奴隶。因为当时的习俗，如果小偷不能够归还原物，或者是按呢那个当时的物的价值来加以赔偿，就会呢被卖为奴隶。其实如果约瑟真的要这样做，早在他们到达埃及的时候就可以下手，又何必等到他们来到官邸之后呢？可见哥哥们相当害怕，以至于呢心智混乱，头脑不清。为了弄清楚约瑟的心意，所以呢哥哥们就向约瑟的管家探听消息，并且呢重申他们是清白的。管家可能早已经知道约瑟的安排，所以呢就安慰他们说，钱呢早已经收下，至于他们代理的钱呢，是神的赐福，神顾念他们，他们实在呢是不需要害怕的。的确，如果不是神的工作感动约瑟以善报恶，约瑟也许不会把银子放进哥哥们的袋里，管家呢还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呢。紧接着创世纪四十三章二十六到三十四节就记载了约瑟和哥哥们第三次的会面。中午时分，约瑟回来，他一见到同父同母的弟弟便雅悯，就爱弟之情发动。原文直接翻译就是因他的弟弟而怜爱沸腾，所以呢就避开众人，进入了自己的房间哭了一场。之后呢洗了脸，勉强地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再出来和众人一起用餐。约瑟的仆人摆饭的时候呢分成了三席，约瑟、他的兄弟、平时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因为埃及人呢是不愿意和外族人同桌吃饭的。为什么呢？这可能是埃及人呢以为自己远胜其他国民，也害怕呢外国人外族人呢会吃一些不洁的食物，更可能呢是因为呢担心呢外国人不懂礼仪法规而污染的食物，并且呢有些动物是埃及人不吃的， 但外国人却吃。而约瑟呢，就安排哥哥们按着长幼次序来坐席，这使得哥哥们心中诧异，并且呢，在分配食物的时候，还特别使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五倍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五只手，象征几倍的意思，表达了约瑟呢对这位小弟弟的疼爱之心。可能约瑟呢也想借此来看看哥哥们有没有真正的悔改，会不会像当年一样嫉妒便雅悯得到了额外的份。筵席完毕，粮食也已经购买好了，哥哥们准备返回迦南。创世纪44:1-13就描写了约瑟呢设下陷阱，并且追捕雅各的儿子们的经过。当哥哥们准备启程的时候呢，约瑟就吩咐管家做三件事，就是按个人所能够带的，把粮食装满了个人的袋子，因为呢，这和保存家人的性命有关系，所以供应的粮食越多越好，并且呢，又要把个人所带来的钱放回个人的袋子里。最后呢，要偷偷的把约瑟的饮酒杯放在便雅悯的粮袋中。一般的饮酒的杯子呢，是用陶器造的，约瑟这个杯子却是银杯，表明了约瑟身份高贵，并且根据管家后来所说，这个杯是约瑟用来占卜之用，这是指呢把水倒入油里，又或者是把油倒入水里，看油和水在杯中是如何混杂，也有向杯里的水呢丢一小块石头，又或者是一小片金属，看看这个水纹的波动，然后猜测将来又或者是一些隐秘的事。有学者就指出，这可能暗示当时的约瑟已经受到埃及人的影响，认为呢神会透过酒杯来表明他的心意。当约瑟的哥哥们欢天喜地地向着迦南进发之时，他们想都没想到后有追兵啊，管家领兵追上他们，并且控告他们以恶报善，忘恩负义，竟然偷去了主人用来占卜的杯。哥哥们立刻否认，并且愿意让管家来搜查袋子，还立下了毒誓，如果在谁的袋子里找到酒杯，谁就该死，并且他们也愿意为奴。这就反映出哥哥们不相信有人会偷酒杯，而且他们愿意全体共同承担责任。结果呢，这个酒杯竟然是在便雅悯的粮袋里头搜出来了。这下晴天霹雳，他们也只好跟着管家回到约瑟的家里。一见到约瑟，哥哥们立刻俯伏于地，他们之前见约瑟的时候都是脸伏于地向他叩拜，是很尊敬的敬礼的礼仪，现在呢却是整个人都伏在地上，除了尊敬还是求情的一种表示。约瑟马上指控他们，这时候呢犹大就代表兄弟们来回应，他首先承认罪证确凿，他们的确有罪，所以应该受罚，那就是呢他们11兄弟都愿意做约瑟的奴仆，这表示呢他们不准备回去见雅各了，他们也不能够带粮食回去，那么他们的家人和下一代都要饿死，这是惨痛的代价，为的就是和便雅悯同受苦难。有学者就指出，犹大从来呢没有承认他们又或者是便雅悯偷去银杯，他只说在他手中搜出杯来，这暗示呢他深信呢最小的弟弟没有做这件恶事，但是为什么他们又会落到这样的田地呢？犹大的答案是，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犹大似乎觉得这一次的遭遇是神为了刑罚他们以前恶待约瑟。到这儿，我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目的不是在于报复， 而是在于帮助哥哥们更清楚面对曾经恶待他的事情。而神查出他们的罪孽，也不是为了要刑罚他们，反而是要帮助哥哥们与约瑟和好。对于犹大的提议，约瑟不能接受，他坚持在谁的袋中搜出酒杯，那人就要做约瑟的奴仆，其他人呢就可以回家。哥哥们当然不肯，所以犹大又向约瑟求情。他指出，如果便雅悯不能够平安地回到老父亲那儿，父亲一定承受不了这个致命的打击，而且他自己又曾经以生命担保一定会带便雅悯回去的，所以他恳求约瑟让他来代替便雅悯留在埃及为奴。在这呢，学者特别指出，犹大愿意为父亲所偏爱的弟弟而牺牲自己，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代人受苦。一个曾经提议把弟弟卖给以实玛利商人为奴的犹大，现在竟然甘愿代替另外一个弟弟为奴，这使约瑟再也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创世纪45:1-15就记载了约瑟和兄弟们相认的场景。约瑟首先吩咐仆人退出，然后放声大哭，连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这可能是因为约瑟的官邸呢和法老的宫殿是相连的，也有可能是有人把消息呢就向法老的家人报道。当约瑟向哥哥们说我是约瑟的时候，哥哥们的反应是在他面前都惊惶。惊惶呢，这个词汇是描写人因为害怕而目瞪口呆，常常呢是指面对敌人攻打的时候那种的反应。为了消除哥哥们的惊恐，约瑟又对他们说请你们进前来，这句话把兄弟之间的距离拉近了。然后约瑟再向他们确定自己的身份，我是你们的兄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这下哥哥们不再怀疑，知道眼前的埃及大官真的是他们的弟弟约瑟，因为卖约瑟这件事情是只有他们兄弟知道的秘密啊。接着约瑟就安慰哥哥们不要为过去所做的自忧自恨，这是知道并且承认做错事应该有的一种反应。但为什么约瑟要他们不再自忧自恨，也就是不再忧愁和怪责自己呢？这是因为他们把约瑟卖到埃及为奴，乃是神借此差约瑟先到埃及，好叫约瑟能够帮助家人度过饥荒，保存大家的性命。神的作为真是奇妙啊！哥哥们卖约瑟是出于恶意，但是神却把他们的恶转变为善。就正如约瑟所说的，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并要兄弟们赶快回到迦南地，把好消息告诉父亲，也要把全部的家人带到埃及来。说完这些话，约瑟还主动地拥抱每个哥哥，亲吻他们，这表示他真的完全饶恕他们，心中没有半点怨恨。
主，如果我是一棵树，就请你修剪我，唯有经过你亲手的修剪，才能使我成长茁壮，成为有用的栋梁。主，如果我是一块石头，就请你琢磨我，唯有经过你亲手的琢磨，才能使我化为圆润，成为坚固的基石。 我的主，我不怕痛苦与眼泪，不怕艰难和打击，只求通过你的手，将我塑造成为有用的器皿。就请你点燃我，唯有你生命点燃我，才能使我发出光亮，逐退四周的黑暗。我的主，我不怕痛苦与眼泪，不怕艰难和打击，只求通过你的手，将我塑造成为有用的器皿，只求通过你的手，将我塑造成为有用的器皿。